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优惠的阶段，这个优惠的阶段在这个对于企业稀释合并和程序分立中间也给了一个限额的要求，那么这个限应该来说就是一个总额的一个概念了，就是企业能够享受的优惠仅只能够按照你合并或者是分立之前的那一个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来进行计算，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总额的概念了。因为我个人我承认这一个政策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严格的，但是也是没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就是为了防止很多企业就是通过这种合并或者是分离来享受或者说是窃取其他企业的优惠政策，来制定这么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条款，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关于还有一个多步骤交易的问题，多步骤交易的问题就是企业重组发生前后连续12个月分布对资产股权进行交易，那么作为一项企业重组交易来进行处理。那么至于说这个十二个月分布怎么个界定的，这个如期化文件中间没有规定。那么在咱们的新的企业管理规程中间，企业重组业务管理规程中间应该来说会有一定的明确，尤其是对于一些企业，它在你十二个月它分步骤进行重组，如果说这个重组还是跨年度的，那么在第一个年度结束的时候，它有可能这个重组活动还没有完成，那么按照那个时候的状态，有可能达不到特殊重组的要求，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办？那么总的来讲，我想给企业一个选择的余地。如果说企业一开始就认定我这笔业务有可以预期啊，我在未来的12个月之内，然后我这12个月是跨年度的，能够达到我五十七号文件所规定的特殊重组条件，那么企业可以在第一个纳税年度结束的时候就按照特殊重组来进行处理，但是要给纳税务机关清楚的说明和备案。那么在你整个的分步骤交易完成全部完成之后，再给纳税人再给税务机关进行报告和说明。那么如果说你一开始你不能够预期我这个以后12个月之内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我这个重组交易活动不一定能够满足特殊重组的要求，那么你在第一个纳税年度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你是选择了一般特殊重组进行处理，而一般重组进行处理，那么在你整个这个交易完成之后，你又发现符合了特殊重组的这么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个交易完成之后的年度，你可以对整个的连续12个月之内的分步骤交易按照特殊重组来进行处理，然后调整上一纳税年度的多缴纳的税款，这个也是可以的。具体的处理方式我们等那个企业重组的管理规定出来之后可能大家就会了解的更清晰一些。那么另外去年还年底12月25号还发了一个就是关于境外所得税收抵免问题通知，因为那个文件比较复杂，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我在也是咱们在这个空中会议室跟大家讨论过，所以我在这里今天就不做那个详细说明了。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企业所得税，大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非居民企业税收政策。应该说非居民企业税收政策从新法实施以来征管力度之大，政策完备程度之高，是超出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非居民税收管理。所以我经常跟那个非居民处的一个处长说，我说这一两年之内，我觉得他发的文件应该来说是比较具有在税收非居民管理上面应该来说是比较具有值得肯定的这么一个阶段。当然了，对于咱们纳税人来讲也是值得加以防范的一个阶段，确确实实非居民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是相当之快的，相应的文件相应的规定管理规定政策要求也是非常之严格的。 那么今年的关于非居民企业应该发了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十八号文件或者十九号文件，国税发两年一年十八号文件，关于外国企业产能代表机构税收管理暂行办法，另外一个就是十九号文件，就是关于非居民企业核定征收管理办法。那么这两个文件其实最重要的是十八号文件，十八号文件是针对于外国企业产出代表机构税收管理进行了一个完整性的规定。那么这中间有这么几个要点，我跟大家提示一下。一个就是这个文件它的适用范围是适用所有的非外国企业产出代表机构，包括原来的在老德立个办法下面所规定的那些什么一些想可以免税的那些一些外国组织、外国政府、国际组织代表机构都适用于现在新的这个管理办法。那么这中间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变化、最要害的一个变化，就是它这中间有一条，就第三条规定的代表机构应该就其归属所得依法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就其应税收入依法申报缴纳营业税和增值税。最核心的就是归属所得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是代表机构税收管理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条件。这个归属所得，那就言下之意就不仅仅是你企业实际实现的所得，而且还包括你即便是没有实现所得，你都是费用支出，但是按照你费用收入对比的配比的原则，应该归属你这个代表机构的，但是又体现在你外国总机构所取得的所得，应该归属你的部分也要纳入到外国企业产出代表机构的税收管理的范围。所以这个的处理应该来说是一个相当的重大的一个突破，重大的一个改革，也是一个更为严格的一个变化。我目前那个总局吧正在制定一个关于正在探索制定一个关于归属所得的税收的专门的规管理办法。那么可以就是从目前来看，可预期的是今后对于外国企业代表机构归属所得的管理应该来说是一个政策变动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可能会令我们很多的非居民企业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给大家提示一下。也就是以后你在申报，就是外国企业的产出代表机构申报的企业所得税中间，你必须就你自己一方面就你在中国境内实际实现的这个所得申报，另外一个还得就你所承担的一些费用支出的一些责任，按照这个费用支出责任配比的原则，你为你的总机构所实现的那部分所得也视为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所得，纳入到企业所得税范围之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你看他那个后面有一句话，就是按照实际履行的功能和承担的风险相匹配的原则来进行核算，就是体现了一个归属所得这么一个要求。那么这里还有一点，就是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关于他的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吧，时间比较已经到了一个小时了，我不太好跟再多耽误他的时间，就是还有一个关于申报的问题。这中间说了是要按季进行申报，而且这个按季申报还包括了营业税在里面，据实按季申报，但是对于汇算清缴没有明确。那么汇算清缴还是依然按照非居民企业汇算清缴管理办法2009年六号文件的规定去进行执行。另外一个，这个118号文件取消了原来所有的，就是大部分的关于那个代表机构的一些免税的一些政策，唯独保留了一个，就是根据税收协定待遇来进行处理的这么一个途径。那么也就是说，企业就是外国企业的代表机构，不管你是外国政府也好，外国企业也好，国际组织也好，代表机构如果说是税收协定有更加优于国内法的这么一些规定，那么可以按照税收协定的规定去处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免税的待遇。那么税收协定中间主要是一些财务机构的认定问题，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定的一些业务的一些国际的互免协定的问题，除此之外不再享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另外一个关于就十九号文件关于非居民企业那个核定征收的这么一个文件啊，这个文件中间有一点我给大家提示啊，就是在这中间不是说了吗，就对非居民企业与中国企业签订那个什么设备销售合同，同时提供那个安装装配服务，那么要就合同，就是如果说是那个劳务收费不合理，那么要核定那个劳务的价款，那么以不低于销售货款总额的10%来进行核定。那么这个一个是它这个比原来也提高了，有5%提高了10%。另外一个我想提示大家的就是，如果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就是你如果说是提供设备和提供安装服务一块作价的话，那么我觉得在税制上来讲是不可取的，因为安装和设备一块作价的话，也得按照你的设备总额的10%来确认一个劳务收入。所以说如果说是有这种情况，又安装又提供设备的话，建议设备和安装的设备价款和安装的劳务收入分开来进行作价，这样的话就避免这个按照设备总额10%来核定劳务收入这么一个不必要的纳税麻烦。这个就是前面几个就是关于所得税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还有几个那个就是综合性税收政策，综合性税收政策大家很关心的一个方面就是关于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呢，因咱们七月初开的那个西部大开发会议提了两点政策，一个就是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另外一个就是资源税。资源税这个东西呢，说实话对企业来讲都不是什么优惠不优惠的问题，主要是对于一个政府地方政府财力的问题。对企业来讲，真金白银的东西，也就是企业所得税的15%的优惠。那么实际上来看，这个新的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和原来西部大开发政策来比的话，政策大大的浓缩了。原来一些那个包括其他一些税种的一些优惠政策，在这一次中间都不会再继续体现。那么现在能够体现的就是15%的企业所得税政策。那么企业所得税政策最大的一个要点就是关于那个目录的问题，就现在这个政策其实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如何执行的范围怎样，关键要制定一个鼓励类投资产业的目录。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分到那个外资的目录和内资的目录，外资的目录中间有外资的目录中间还有两个，一个东西部地区专门的一个外资目录，还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外资产业指导目录。那么应该来说，这个政策最大的一个需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对目录进行整合，就对这三个目录进行整合，初步想考虑作为一个目录来进行体现。那么这个目录可能在原来的目录基础上，应该说是一个有增有减的调整，目前这个工作还没有正式启动，所以说对于这个政策它的范围是有多宽，具体适用的程序是怎样来界定的，目前来讲应该还只是在开始试作阶段，所以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进行讨论的内容。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政策的分期线，在西部大开发会议中间是没有提这个政策分期线的。上西部大开发政策是从2001年执行到2010年，是政策是4年。那么这一次政策的期限，具体是多少，我现在确确实实不能够给大家一个确认的一个说法，因为这个都是也是没有确定论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个人从我的了解来讲，至少也不应该低于10年吧。这个是我的一个基于我个人了解的一个判断啊，大家可以共做一个参考而已。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就是一些今天还说了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国务院转发的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合同人员管理的一个优惠政策。应该这个就是国办发案2010年25号文件，对于合同人员管理，从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这几个大的方面，给予了非常大力度的一个优惠。那么这个目前财政部税务总局正会同发改委在做进一步的细化的这么一个规定。那么政策应该来说已经很明白了，很明确了。关键就是这个也是跟刚才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涉及这么一个应用范围的问题。 对于这种合同人员管理项目，因为它的组织形式，它的那个设计结构，不同的项目还有不同的那个还有差异，所以说在执行过程中间还有需要一些进一步明确的问题，但是这个政策大家已经都清楚都知道了。还有一个服务外包的问题，服务外包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这2009年6月3号文件出来之后碰到了陆陆续续的一些问题，那么经过了多方面的争议那个讨论，然后达成一致，对于服务外包的优惠政策应该来说是给予了比高新技术企业更加优惠的政策了，把那个享受15%税率的那个技术先进服务外包业务占全部业务收入的比重由原来的70%降到了50%，大家都知道高新技术企业还得要60%是高新技术收入，那么现在这里只要企业你的总收入中间50%一半达到这个技术先进服务业务的标准，那么你整个的所得企业整个的所得都能够享受15%的税率，这个应该来说是优质又优应该来说是比高新技术企业更加优惠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目前也只是国务院给商务部的一个复函中间明确了这么一个政策，包括那个离岸外包的那个营业税全部免征，这两条政策都给予明确了。那具体的那个财税文件正在制定下发过程中间，那么这个政策的执行期间应该来说所得税还是很好办的，所得税从1月1号开始执行就可以了，没问题。那么营业税这个全面免征的这么一个政策，对于涉及到以前这个就是今年1月份以来政策文件下发之前已经缴纳的营业税是不是退税的问题，这个还没有定论，我也不便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一个说法，这个恐怕还有待于政策文件出来之后我们再拭目以待吧。那么另外我还给大家稍微提一下，就是刚才我再给大家提了一句，就是为什么营业税今年上半年包括去年下半年以来没有出太多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对这个税种它的一个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这个税种的一些弊端的认识程度应该来说是进一步的提升了。那么也就是说营业税的改革和增值税扩围的改革应该来说是一个箭在弦上吧，不得不发的一个改革的一个内容，也是今年下半年或者说是明年真正实施能够推出的重大的改革的一个突出的一个亮点，也就是把营业税范围逐步的缩小纳入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之中，从而消除劳务跟货物两个税制之间的差异，以及消除税制之间重征税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以后都是征收一般纳税人的话，那么你现在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劳务不能够抵扣营业税，营业税纳税人购进的货物不能够抵扣增值税，那么在这两个税种的改革统一实施之后，营业税纳入了增值范围之后，像这种重复征税的问题应该来说就可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取消。那么包括我们的一些融资租赁，包括我们那个进入营业税纳税人进口设备免税进入取消之后，那个叫苦连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是增值税纳税人，你不能够抵扣增值税款。那么如果说一旦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之内，那么对于这部分纳税人进项税款进口的设备即便增值税免税取消了，也能够纳入到后续抵扣环节来进行弥补，这样的话对企业来讲也是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制度安排。应该来说这个改革是比较迫在眉睫的，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改革。希望我这个时间也超了十几分钟，不好意思。那么接下来时间给大家一块讨论。
方总，非常感谢您的刚才中的主要是帮助我们大家回顾了今年上半年以来，去年下半年上流转的一些调整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加深这些政策出台的一些背景以及相应的一些理解，这个我想会有助于我们今后更好的来对这些政策的理解。另外一个黄总也帮助我们大家一起展望了一些未来税制改革的一些趋势，包括刚才 黄叔提到的，为什么今年以来这个营业税政策调整出台的新的文件并不多，那么这事实上隐含着一个，那么事实上这也是谈了很久的，流转税的进一步的改革，就是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合并。